想做爱却很干，老夫老妻做爱没激情，做爱新手想让对方印象深刻，通通交给哈乳吧。
首创 MIT 高潮大麻润滑液，又麻又热的体感让你舒服飞上天，不止内含高级保湿因子，更能让彼此享受到做爱的欲仙欲死。
搭配哈乳保险套，一款让你超薄润滑，另外一款居点款更能带来小惊喜，搭配使用立即了解哈乳的威力哦。
Welcome to the KK Show. This is Ken.
我是凯莉。
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杨交大，现在改名了，对不对？叫杨交大。
对对对，被你发现了，是的，
单教授。
对对对，
单姓于教授。
单姓于教授，
耶！哎、hey, yeah. hey, ，大家好，嘿、hey, ，大家好。
最近才改名的嘛，对不对？是跟杨明。
2月1号才正式改名，对。
对，因为那个我们有朋友新竹的朋友、
哦、对
在跟我们说说，哎、欸，网络有很多社团，原本叫做什么青椒的那种社团，
青椒二手拍卖或是租屋。
对
社团，
现在叫怎么
叫？叫杨交，
杨交，
然后清大被排挤这样子，
哦、不会啦，清大也是很棒的学校，
也是。
那既然讲到清大、嗯、教授，你是杨交的学的教授，教授
是。
那你觉得清大跟杨交的学生哪一个比较聪明？
清大跟阳明交大的学生。都还算蛮聪明的，
总是有一个高下吧。
就只能这么说，这些学生都很聪明，但是都没有两位聪明啊。
哇、oh, ！
假如他们能多听各位的节目的话，那应该就会变得更聪明。
太官腔，我们只是想要挑起这纷争而已。
哦，不会啊，清大、交大学生对我来讲真的都一样聪明。
他们的性格上会不会有？你觉得有没有不一样？
我觉得清大的可能还活泼一点。交大的再更保守一点点，
为什么啊？为什么
是校风吗？
没有学，他们比较靠近清大夜市，好吃好喝的多，然后游人如织。交大的话是在以前一个蒙阿波那边，对他们学校后面也是蒙阿波，
所以比较阴森吗？
很封闭，要我们新竹本身就已经是美食沙漠了，交大里面更没有什么好吃的，最好吃的就麦当劳跟 Subway
沙漠中的沙漠。
对对对，新竹最好吃就麦当劳跟 Subway。
对，他们以前要买交大要买饮料，还要先穿过清大。
对，青椒小径。
对，
我以前常常走。
好侮辱哦，
还是交青小径？
对，
是青椒还是交青？
那一条还蛮危险的，晚上都会有那个、啊、嘿。
什么
女生走过去的时候、
哦哦、
因为比较黑暗啦、
哦、
所以那边还会有警铃、
哦、
对，万一走过去不小心怎么样的话还嗯赶快按一下警铃、
哦、林志坚市长如果听到的话注意一下、哦、
真的好吧
那、嗯、教授你在那个阳交这边你最近任职多久了、
啊、28年了吧，
28年这么久，你以前就是在新竹读书的吗？你自己
没有，我自己是天龙国人
哦，
在台北长大，
嗯，
台大毕业以后就去服役嘛，接下去就到美国去念书了。
OK，、
嗯、对，
那你为什么会回来台湾？
因为我喜欢台湾，爱台湾啊，
哦，
因为我觉得美国的生活我比较没有办法去。对，因为我在美国念书是在Austin 在 Texas，
嗯，
虽然不是一个很无聊的城市啦、
嗯、
但是对我来讲还是有一层隔阂，
嗯、
因为在那边看到的话题听到的东西、嗯、跟台湾比较没有关系，
当然、嗯、
那再加上工作性质，因为我那时候学的是环境大地工程，或叫做大地环境工程，
嗯，
在美国给我的一些 job offer 可能都是在比较鸟不生蛋的地方、
啊、对对 对, 对, 对，
可能念说出来你们都不知道的城市，什么 Lake Charles 啦等等，就是在那个墨西哥湾附近有一些在采矿采油有石油污染的地方、
嗯、OK、哎、
可是这个行业在您毕业的时候在美国应该是相当夯的吧，那时候
非常非常的热门，就是做土壤地下水污染，
对对对对对，因为那油油页岩嘛，那时候很多
我们是处理污染的部分，
处理污染的部分
是第二行，第一行是我们学校我们那栋 building 对面的那一间是 Petroleum Engineering 那个
用黄金打造的，
对对对，那个30-40年来在 Engineering 这个部分收入最高的都是 Petroleum Engineering，
哇、
嗯！因为他们是专油，那我们是处理他留下来那些很不好的东西，
您帮他们擦屁股就对了。
不要讲的这么直接，
不过、就是、
画面有一点恶心，对，是。
不过墨西哥湾那时候，墨西哥湾不是就是他们
整个炼油厂都在那附近，
然后就是出事，然后油这样子狂爆嘛、
啊，对对对。
那所以出来整理或者是善后，就是你们
是我们这个行业，
对对，这个行业的人嘛。
对，
那这个行业出来，如果在美国工作的话、嗯，薪水是好的吗？
薪水是好的，
嗯，
薪水是非常好，那时候相当好。无论是像我们是做所谓的大地环境工程、土壤地下水污染，或者是跟我们有个算是旁支或平行的，他们叫做hydrogeologist 水文地质师， 水文地质师的年收入应该是跟譬如说当时的像是哈佛的 MBA 是差不多，出来就是十几万亿。哇，假如你是真正的 professional hydrogeologist 的话，
哇，那你回来没有落差吗？
对啊，
落差很大
很大，这数字一样是台币
啊。对，但是有很多东西是金钱无法衡量的啦。
哦、
对，台湾的人情、台湾的小事、还有台湾的政治乱七八糟的状况，嘿，都是驱使我回来的原因呢、不，
美国也很乱啊。不过我们现在
稍微好一点点。对
对，那这样你回台湾以后就在新竹工作了吗？
对对，就直接到新竹工作
了。那你有没有觉得被沦落到边疆的感觉？
其实不会，我觉得说起来在新竹那个地方还蛮适合一开始工作的，它的环境也算单纯、然后学校的氛围也不错，对于一个年轻的学者来讲，在那个地方理论上是应该不错，但是待一阵时间就开始关不住。对，
我发现教授的风险管理很好、怎么挖洞都不跳。
对，其实我有听你就是在 YouTube 上面的一个
讲风险管理的，
对，讲风险管理，然后讲八仙的那个周年的那个
演讲、那个是很早，
那比较久、
对，比较久之前。对，
那可是我听一听就觉得说，哇，你风险就是你每一个都在讲说，做什么事情，其实台湾大家就是对风险管理啊，或对安全这方面其实都不是那么重视。
对，
然后就开始讲到说做什么事情都要有风险管理的时候，我就开始觉得说，
你有没有
教授这个风险承受度，对，我觉得教授风险承受度应该超低。
没有。风险承受度哈、这个部分跟每一个人的本身的那个耐受力不一样。我们讲说一个叫 risk tolerance，那这个是一件事，你的承受能力，但是另外一个叫做你的 risk appetite，就是你想要去承担多少的风险，就主动的，包括有些人可能喜欢开快车，或者高空弹跳等等，代表说这个人的 risk appetite
很大，
比较大，对，他比较愿意去冒险，但他可能没有考虑到他的风险的承担的能力，不见得是对等的。
那你的风险承担能力高吗？
不是，先问 appetite 好了，你的 risk appetite
就投资上来讲，我的 appetite 还蛮大的，就是属于积极高风险的那种投资者，对，嘿。但是假如说对于生活上来讲的话，我的风险承应该说愿意接受的风险程度是比较低的，
所以你开车也是非常慢，非常注意安全。
我开车其实也不算是慢，但是我很注意安全。
那其实你在家里有自己的防空洞吗？因为我听完以后就觉得是你应该是有防空洞，然后一年份的那储备军粮啊、水之类的，
还是十年的？
十年
你家有储水吧？
我太太说我像老鼠，就是会把东西搬回家里面的那一种。
那你当初有储卫生纸吗？储口罩、
卫生纸，我家平常就会储两三。挂椅就两三袋以上。
okay.
那吃的东西更不用讲，什么尾鱼罐头啦、泡面啦、干面啦，
平常都有那个战备
存粮，平常都会战备存粮，因为会有那种恐慌啦。
哦，你平常、就是、你从小就是这样子的个性吗？还是因为
就是有种逃难性格？
哦，
就是很怕没有，对，怕有逃难性格，
是因为书念太多才变成这样吗？
不是，可能从小家里穷啊。
OK，
对，就比较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对，
哦，好酷哦。那这样子这问题我比较想问是所以你家里是外省人吗？
对啊，看姓就知道啦、我算是外省的2.5代、对，我的父亲来台湾的时候是跟着我的爷爷他们一起来、他来台湾的时候应该已经差不多十几岁了，就是小学要毕业那个时候、
所以他们有很多大江大海的情怀这样。
对啊，其实也不完全是因为他们、我爷爷以前是在上海滩做生意的。
哦，哇，
就是跑单帮，然后酒色财气比较多。
哇，这样说自己爷爷，
就是会去那夜
大舞厅
那种，
他是我的偶像，因为他们那挂上海帮的人来台湾，有一些是做轻工业的嘛，然后做纺织啊等等。另外有一派就是在等于是上海的十里洋场是经营娱乐事业的。
对对对
对，所以其实在那个年代，台北市刚开始有所谓八大行业的时候，
都是他们，
几乎每家舞厅我爷爷都有投资，然后我们自己家是在中山北路开酒吧的，
哇，
所以从一段走到三段都沿路都会有人跟我爷爷鞠躬，我走在旁边就觉得很威风。
这好酷哦，你走错行了吧？为什么？
对啊，你为什么要当教授做这风险管理啊？
我本来也是想接手我爷爷的事业，但是我总觉得会念书也不错，所以先去弄一张博士证书挂在酒吧吧台后面，让它金光闪闪的。哎，
说我们这边酒吧超安全。
对，
酒不会喝不够。
对对对，是
小姐也安全。
除了凉风，小姐对定期要去做检查。
那其实我们今天会找教授来，其实最大原因是我们陆续一直看到台湾最近有非常非常多就是公共安全相关的新闻，
是，对，
那都让人就觉得说都什么年代了，为什么还会发生这种事情？就是像是现在最严重的就是那个泰鲁格号的事件嘛，
台铁相关的
，对对对。然后这件事情发生了，才昨天我还看到有一个工人
又是台铁相关的，
对
对，
就是到底发生为什么台湾对风险管理是或者是对安全管理上面的程度是这么的？
应该说不是台铁了，全部我们台湾人通通都比较不怕死。
啊！可是疫情的看起来我们蛮怕死的啊，口罩戴这么乖。
其实跟我们的地域性有很大的关系，或者跟社会的阶层关系也蛮大的。所以假如说比较是一些尤其是劳动阶级的，那他们可能对于风险的观念没有那么清楚。所以因为我每天做任何的事情都是在做 risk taking， 他们的这些尝试风险冒险的行为是很稀松平常，可能也跟我们台湾所谓的移民性格有关系，毕竟过去汉人是渡过黑水沟过来的，那经过不同的政权交替，所以大家比较只看眼前不看后面，那他为了要得到眼前的利益，他对于风险的考量就没有那么长远，没有那么宏观，所以不是只有台铁这个例子，大家都是这样子在做。对，
其实这样说，
这跟移民真的有关吗？还是就是我们其实台湾没有想象的那么进步，我们其实还在很落后，还在 surviving 的阶段。
是，大家只想说有钱就赶快赚，
对啊
，quick money easy money。所以大家想说我一样做一件事情，好好做，慢慢做，然后去顾好安全。这个对我来讲太不划算，太不经济，
成本太高了，
成本太高。因为通常冒险的行为会给你很多正向的回馈。我开车、超车、飙车快一点的话，我可以快一点达到目的地，我也许早点开始上工。那我少穿这些装备的话，我可以爬得快一点，可以多做一点点。
是，
其实大家都是用这样的心态，不是说完全负面。他只是没有去考虑到那个后果。对。
其实我刚回台湾的时候是09年 ,08 年吧。
是。
那时候我就到那个房地产业。
对。
然后那时候就是建案如果开工要拜拜，我们都会大家一起去。那从董事长开始到下面大家在那边拜拜的，没有一个人戴安全帽。那时候我刚回来，我就觉得进工地一跨过那铁门不就是要有安全帽在身上，可是大家没有。那时候我就觉得哎、欸、这是不一样的文化还是什么。
对，因为他们对他们来说。
你是想 what the fuck， 为什么不用戴安全帽吧。
他们就接触出来了。
对啊，一定就是这样。你有没有自己一个人戴？
那时候我会一直问旁边的人，然后他们就觉得我很烦。我说安全帽呢，安全帽呢，然后他们就觉得我很烦。
所以你没有戴。
我就没有戴，然后我就赶快想要离开。
这都是习惯了。因为我们台湾可能在做一般的安全宣导上面也不是那么清楚，然后有怎么讲营建工地的安全其实很重要，因为我们一年光是因为劳安就是不是交通事故，因为劳动安全死亡的人数去年又破新高，大概300多个人，也就是差不多一天就会有一个
死亡，
然后里面超过一半是营造业的，所以等于两天就会死一个营造业的工人，但是他们可能自己没有什么感觉说他们的作业安全他们自己要注意。对，因为你们待过美国，所以我常常举他们例子，就是说在美国的话，你今天你没有把你的安全装备都准备好，你自己可能也不太敢进工地。
对啊，对啊，
然后工地人也不会让你进去。
对，
好，然后今天工地一些安全管理措施是老板应该做，而他没有做好的话，他就说我今天不开工。
对，
你付我再多钱我也不进去，因为
出事就是赔到公司破产这样吗？
没有，还包括自己的生命。
对，
那在台湾大家都觉得啊没有关系，反正啊大家都马上来走，对吧？你叫小伯或你叫要DJ，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很 macho， 很厉害，我都不需要这些安全防护。啊、最好就这样子就爬上去了，干嘛要带这些东西绑安全锁，难看死了。
可是台湾的法规是有规定要做这些事情吗？
法规有规定，但是大家就不太会照着做。
那这样该怎么、既然有这么多人死掉，然后
对、300多个，而且我相信很多、搞不好大部分都是移工哦。
移工有一些，但其实移工没有那么多。其实台湾本身本土的劳工反而多一些。
哦。
因为移工的话他反而不见得会去从事那么高危险性的工作，譬如说高空作业。
嗯、
或者是下到污水下水道，或者是在我们的那个叫做开挖的那个沟里面去做。那些比较反而是台湾本土的工人比较多。
哇、
那移工的话他基本上是钢筋绑扎、然后还有架模板、或者是在马路在这边做交尾的动作或洒水。辛苦。但是风险相对没那么高。
哇，是本土人自己发生这么多事情还
对啊，
大家都没有拿出来讨论，
无感。
真的是
那怎么办？那怎么办？我自己之前记得去年我到台南，嗯，然后也是他们一个很大的第二市场的大工程，嗯、不过他们专门负责的是荷兰的、嗯、的建造团队嘛，对、嗯，那个就非常严格，我们一进去就是规定所有的人安全帽都完全不能戴下来，然后其实只要有人要求，大家也都照做，
对，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有机会还是可以改变？
当然啦、啊，因为这个无论是从我们讲说从一般的教育哈，或甚至从法治教育的都可以。嗯把这些事情呢，让每一个阶层的人都注意到，因为像这一次的，无论是普悠玛、泰鲁格或等等这些事情，大家都会觉得那是别人的事，可是他们比较没有看到说一件事情发生之后，就算今天一个工人掉下来，不是只有他自己死掉，我们今天公司里面所有负责公安管理的，甚至于一直上到老板去，可能都会被检察官起诉，就是过失致死。
台湾也是这样吗？
一样。就是过失致死，那以前叫做业务过失致死，但是前年修法以后就都叫做过失致死、嗯、所以在这里面还会去看说诶，第一个公司有没有相关的规定，那媒体有没有人员在做检查等等，有没有做教育训练，还是会去追究啦。可是我们比较欠缺的就是把这些知识把它普遍化，让大家有更多的法律常识，知道说除了道德上你有责任跟义务做以外、嗯、你也必须背负法律责任。
对，教授你为什么懂这么多啊？你不是就是教授吗？
就是
就是因为教授才懂那么多吗？
没有，因为其实是因为这么说，我就比较贱嘛。就是孔子说的，
什么
孔子说无少也见孤多能鄙视嘛。
我听不懂，听不懂，听不懂。
听不懂，就是因为我们混一口饭吃也很难，关在学校里面呢又很无聊、嗯、所以外面很多的包括政府机关很多的工地评鉴审查我们也会去。那因为我觉得、okay.比较希望每一天当很多天来用，所以比较希望长知识见见世面，所以这些相关的工作就会参与，那参与多了你去那边也不会随便就指人家乱骂嘛，你还是自己要充实一些知识、嗯、
要去了解，
要去了解，那很自然的就会懂比较多一点。
对啊，因为教授你的论述听起来跟那种关在象牙塔里面的学者蛮不一样的、欸、
就对，很因
为就比较务实的感
觉，我比较异类一点啊。
对啊，所以你的同事会不会觉得你很奇怪？你这么努力，这样你的同事该怎么办？
我的同事是都觉得我蛮奇怪的，非常奇怪，甚至觉得这个人好像这个人应该是我们阳交大的吗？
对，应该是清大的，
跟大家的跟大家的风格格格不入啦。
对啊，就很少我听到有就是学者可以这么愿意，就是亲自下去工地做评鉴，然后做这么多事。蛇、嗯，你要不要随便挑几个教授做的事？
哦，有一个是那个什么藻井工会的
哦，资深顾问，对
对
对，
那个是挖地下水的吗？
对，那个
真的是挖地下水，
那是挖地下水，一个是挖地下水，还有一个是做监测井、观测井，那个也是很一个算是意外了，因为。我当年是在做地层下陷相关的研究，嗯，那我必须要找就是负责做钻探的，嗯，但是一般的钻探它能够到达的深度比较浅，所以我那时候去拜托我们当时台湾省藻井工会的理事长，他的公司叫新竹藻井，哦、就请理事长说，理事长来，我现在有几个工地要钻哈，那请他帮忙我。钻了之后就变好朋友，那之后就请我去当他们藻井工会顾问，还要帮他们上课，因为我们的藻井工也是有受水利署规范、嗯、他们有考工就是要去考试、哦、定期考试、嗯、包括要做什么地球物理试验啦、啊、抽水试验啦、啊、还有沙样分析，就是分析那边的土壤、
哦、就看那是软的还是什么，
对啊，会不会出水、哦、所以我就去帮他们上课，那当顾问也当了大概20多年了。
教授你台语这么溜是为了要做就在地的工作去特别学的吗？
虽然用啪拱出来，
可是你是外省人家庭哎、欸
啊。对，那我小时候是喜欢看布袋戏，看看布袋戏。但是呢，以前住在淡水，嗯，后来来台北之后，我是住在在大家知道那个承德路嘛，赤峰街，嗯，以前叫帕提亚龟，就是打铁街，
哎、
嗯，然后那边赤峰街到现在还是有很多汽车材料行，黑龙查拉奇啊。嗯、就是卖一些人家偷来的车，
对对 对, 對，
现在不是了，以前是
讲清楚哦，
对，
现在是二手市场，
二手。那边的孩子们比较本土化一点点、嗯，所以虽然当时有推行国语，但是我们那个学校好像不是每一个班级都很认真推行国语，
所以你不用带狗牌、嗯，我会说国语。
对，我的话是到班上转学第一天用国语讲话就被人家痛打一顿，说你以后在班上不能讲国语。哇，这是大家很难想象的
事，我没有想过是。连台北市都会有这种，
嘿，对，
你以为是在哪里？
我以为新北可能像我们芦洲三重有就正常。
你们那些都是属于还是比较属于蓝领的，我们是更 更比你们更嘿前卫一点点，
更前卫一点点。
对，因为刚讲了查拉奇嘛，对，大家的这些行业比较特别一些些。对，
我觉得我们休息一下，因为我们好多问题想问。
对、啊，
来、嗯、教授来，
来来
来，都忘记喝了。
你不是有台铁相关问题要问吗？
哦，因为我上网找一些就是有关这次问题的症结点，有看到那个就是工地现场有那个层层的外包制度，那我在想这用在台铁上面是有什么相关的问题吗？
这么说，其实任何一个工程，包括在国外的工程，也都会，我们用一个比较正式的讲法，不叫做层层外包，而是在说理论上今天我们一个工地的承包商，它叫做一个 general contractor、嗯、就是一个统包商，大的承揽商、嗯、那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分项工程，有些譬如说今天我们一个工地要开挖，开挖有开挖的专业承包商、嗯、然后另外像是模板啊、钢筋都有可能有专业承包商、嗯、这种的话我们叫做分包，专业的分包、
嗯、
那转包的话呢，就比较是说他拿到了这个工作，可是他自己没有工班，什么也没有管理人员，他就只是我转了一手再去找一个另外一个 general contractor，
找下家，
就前客，前客
前都、就是一，对，一层一层这样包下去，这叫做层层转包。所以这里面其实不太一样，但是关键都不在于说层层转包等等，因为像这次台铁的例子就很明显，就是东兴营造它等于有点算是被借牌、哦、你说它借牌也有点像是、嗯、转包也有点像是、
嗯、
可是过去大家都以为说我只是赚一手差价，
嗯，
没有想到后面的责任、哦、可是这一次台铁的这个例子会让大家更清楚说，你无论是被借牌或者是转包，你一样夯巴郎就会被起诉，一样是过失致死，你也有一些责任在，不见得都判到五年满、哦、可是这里面的法律责任啊，包括刑事的民事的都会有。那过去因为我们在这个部分大家都没有什么法律的概念、
嗯、
就想说我赚钱就对了，
所以、啊、我就牌照借你、
好朋友牌照借你，还是、嗯哦、我们一起去围标，然后这个做到了，无论是谁标到，我们大家一起来分着做，大家过去都觉得我就赚钱就好，他也不清楚万一出事的话，后面被追究的责任可能超过他能够承担的，
所以是借牌的那个公司其实也要负担很大的
责
任。責
对，因为虽然他把牌借给别人，可是就法律上来讲签合约的
是你
、
嗯，
那所以像这次那个真正出事的那个小包
李义祥他们公司，
对，他们也是会出事嘛，对不对？
对，
其实我们发现说，其实就是公共安全，我们回到公共安全好了、
嗯、
就是是不是就是这些公司在公共安全上面训练也是非常的不足呢？
应该说大家对于公共安全没有什么实质的着力啦，好，这么说、嗯、我们公安都有一定的制度、哦嗯、像是工地的话，我们其实工地也有相关的劳安卫的管理，两个部分，一个是在工程本身，从设计施工到建造，有针对这个将来这个结构物结构体的一些安全的规范、
嗯、
施工的过程里面是劳安的部分、
嗯、
那个部分劳动部也有相关的法令规范、哦、举例来讲，劳动部的法令当中有分甲乙丙丁四类的危险工作场所、
嗯、
以营造的工地来讲，稍微比较危险一点点的就会被分成叫做D类的丁类的危险工作场所、
嗯、
那劳检所针对这类场所一定规模以上，他们也都会去做相关的检查。
是真的会去还 是
真的会去，
还是就去喝个茶就走了？
对啊，
理论上劳动部的算是检查还算是相对的，算是相对严格、
嗯、
但是他我刚刚讲是特定的类别跟一定规模以上的、
哦、
而且他也只是去抽查抽检，也许这个工地开工两三年、嗯、他可能去个一至两次，他没有那么多人力，
对，这样就算蛮勤了，
这样算蛮勤劳，但是他不是只有劳动部的去做检查，因为今天我们讲最重要的是自主管理，
对，
也就是营造厂本身，你要针对你的公安位，要自己去管自己，管你自己跟自己的工人、嗯、因为你是最直接负责任的，
是啊，是啊。
可是就是刚提到，大家都是觉得我多管就多麻烦，多花钱，因为要人力要资源，
嗯，
所以大家就省这个成本。那另外一个要负责人叫做监造。好，监造的单位就像这次讲联合大地，他是负责监督，他的工地主任一样要去看你施工，我的施工厂商的公安有没有做好，
嗯，
那也要去监督，他也有责任。第三个是业主，就是类似像台铁这样子，他也要不定期的去稽查稽核、嗯、看起来都有责任，可是实际上在一个工地来讲，在安全跟进度跟品质这里面来讲的话，最拿出来看重的其实也不是品质，不是安全，
是进度，
是进度，
嗯，
因为我们政府对于这个进度或民间对这个进度是最要求的，一个计划多少年、嗯、几月几月预定要完工， 那从工程会或者他原本的业主是交通部，大家一定会盯你的进度，为什么落后，为什么落后。那原本这个压力就已经很大了，所以大家刚讲能偷就偷，因为只要是延迟一天就罚千分之一的合约金额。所以像李义祥他一亿多的工程晚一天完工就是罚十几万，
OK，
所以他一定要抢。那提早完工的话他也节省他自己的成本。好，那最近这一两年其实情况更严峻，是因为几乎所有的工地你去看，最近被写说被督导的大概都是进度严重落后。那进度严重落后的理由都是工人调度不佳。最近因为台积电大家都很，台积电抢了非常多的工人，所以现在缺工很严重，调不到工人。那一旦调不到工人的时候，你要么就是把一些可能不具有专业资格的，或者是已经退休二度就业的工人也都找来了，拉回来。所以最近的问题比以前还要再严重一些。
我好奇的是，这样子其实政府都有法规规范，然后大家该做的事情理论上 都要做，那会不会变成问题是说其实真的出事要罚，罚不够重让大家不会怕？
对啊，应该是说在你处罚多了可能也不见得有用。譬如说我们处罚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今天我工地罚我的工人，我是承包商，然后我有这些我自己的工人，然后或者甚至一些刚讲专业的下包商，今天他没戴安全帽我罚你500，
那工人就不来，
对，
就缺工
就不来。他说我都已经很辛苦看着你的面子来做，你还罚我500块，林北明仔不爱来啊，
我去台积电了。
对，去台积电了。
对，
那你今天监造的厂商去盯这个施工厂商说，我刚来督导你有几个工人怎么样，垃圾又乱丢，扣500，扣500，还是记点记点。施工厂商说没关系，你今天记，我明天改善，明天工地停工我改善，我林北给你凹了，赔10万就赔10万，多一天我就看你长官会不会盯你的进度，就是一层一层，大家一层卡一层。
其实还是安全意识上不够，
不够。可是话说回来，这个安全意识会被额外的这些东西去制约掉了。因为到最后，长官说会有长官说，你说你这个监工，我今天哈也是请你来负责监造了，你们这监造也拿了2-3千万，结果你这样去修理我的营造厂，你还敢丢？对不对？我每天被局长叫去罚站夹懒蛋，就进度为什么落后？
懒蛋，
对不对？不好意思，
不会，不会，不会。
所以结果你的监造厂商也只好说，好吧，那我就稍微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要罚太重。所以它是一个很系统性的问题。
那怎么办？
对啊，
从最上面开始改。
上面是政府吗？
上面的上面的上面，对，
从总统，
总统，
大家要有个信念，就是说没有叫做安全第一，因为安全第一，什么事都不要做了，最安全。我们讲说风险管理的规避，可是不是，就是你还是要去做衡量，安全跟品质是很重要的事情，不是只有进度。你不要觉得说今天我的任期要选举，所以今年几月几号哪一个工程一定要完工通车剪彩，你没有做好我就把你怎么样。假如说大家可以退几步说，今天你这个做不好我把你打掉重做，晚一点没有关系，今天你没有符合安全的规定慢慢做，好，来检讨你，晚几天没有关系，大家比较没有那么样的心胸来去看待这个事情。哇，
这
才说是上面的上面的上面，
是观念上文化点典范转移，
整个是教育体制的
典范转移啊。
对啊，
对，是一个 paradigm shift 的一个观念，
这很难来。like how
那我们这样好了，因为这样讲下去，大家一定会觉得哦，这没救了。那就台铁这件事情，就你的观察，你觉得可能可以从哪里改？
从一步第一步开始，
本身内部的安全管理的机制要建立起来。
所以是台铁应该要私人化吗？
应该是说无论私人化与否，它都应该要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管理机制，里面应该要有一个比较专责的安全管理的单位。因为现在他们的安全管理比较撒在各个处室当中，
哦，所以没有一个专门就是什么安全部门这样。
他们的运安会比较是在处室之后去做检讨的。
哦，没有事前，
比较不像今天，像举例来讲，台积电它有个叫做安全风险管理处，或者是今天我们讲说高铁的话，它除了 OCC 就是它的行控中心以外，负责安全以外，还有个叫做总经理那边的一个安全室，它是会针对各个不同的业务的部门，去监督你的安全，要求你的安全，那它是从头到尾去督导的，等于是它有个尚方宝剑。
那为什么高铁他们做得到，台铁做不到？
毕竟第一个高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民营公司，一个是它比较新，它是整几乎是把现在当时世界上比较新的安全的管理的观念，把它整个移植过来， 所以它跟台湾原本的本土文化很不一样。
哦，
那当然因为当时在高铁包括从新建的过程一直到营运的时候，他的一些高阶经理人其实不是本土人，不是台湾人，是国外的总经理副总，那他们在执行这个的部分就比较严谨一点。那再加上说他们因为不是政府机关，所以会特别小心，因为政府机关自己出事啊，官官相护就过去了，他是民营的公司，他出事赔不完，所以他会比政府机关反而会更小心。
我都没有想过有这种事情，官官相护真的是 fuck。
对，可就
没有，我知道会有，可是大家就我就觉得反正官员要更害怕才对啊，因为选举会影响到他们，结果官官相护。
你放心，官员因为有行政体系、科层体制 bureaucracy 保护着，所以他最多是一些行政的责任，
像是就是辞退这样子。
对，不会，他今天只是说，今天让你暂时下台，啊，调非管理职，
啊，
过几天又别的地方又高升了。民间不是这样子，公司把你开除了，你一辈子大概要去别的地方找也不见得那么容易。
嗯，
对，而且公司的话是负民事责任，公司只要觉得是你重大疏失，公司直接就对你求偿。
嗯，
台铁等等这些国营事业或政府机关的话，原则上民众任何权益受损，民事的部分是国家赔偿，国家来帮你赔啦，你个人没有民事的责任。
嗯，
除非是重大的疏失或者是故意，国家才会付了国家赔偿之后再来跟你个人求偿。
所以这一次算是有一些个人的责任在吗？
基本上假如要追究的话，应该说个人的责任在刑事的部分一定会被追究到。
OK，
好，那包括像什么花莲公务段啊等等，台铁内部可能检察官起诉的时候也许也会把他们一并起诉，那是刑事的部分。但民事的部分属于台铁公务员的话就是国家赔偿。
那我们国家的交通部长懂这些吗？
交通部长，
我们不针对任何人，一般
交通部长一般的话都应该懂，他们在行政体系混了这么久，应该多多少少都知道，不会完全不知道。
嗯，
对，
所以就说出事就是国家单这样子，他们知道国家单就好了。
理论上这也是为了保护公务员，他出发点是好的，是保护公务员，希望你勇于负责。勇于施政，勇于作为，不要绑手绑脚说，哦，我做错什么事情就会被民众告要赔。出发点是好的。
哦，只是现在变这样子。
嗯，整个体系有些问题。对。
那这样子我们的交通部部长，或者是这个体制到底能做什么？只能出来讲讲话，发发贴文。
没有啦，应该说我们现在只要是能够，就算是法令制度都不改。
嗯。
只要能够按照现在的法令制度能够落实就不错了。台湾是一个立法从严、执法从宽的国家。
人治。
台湾是这样子。别的国家是立法没有那么严，但是呢执法却很严。
对。
这是有不太一样的地方。
这点从停红线就可以看出来啊，就是 Odobai 停在那个骑楼下就可以感觉到。
就可以感觉到。
对啊，我永远都记得我在加拿大那时候，我开车临停路边。
对，
可是是红线临停，
嗯，
我要放人下来，警察就来，然后来开我单，
嗯，
然后台湾就是我可以停到第三排都没事，
嗯，第三排太
夸张了，第三排太多，第三排太多，
第
二排，
第三排，
第二排，
第二排，
是这样子啊？你还记得你们还记得有一条法令说你在路边怠速停车不能超过几分钟吗？
什么三分钟？
好像有这个。
你现在还有谁在管这一条？
没有
啊，
没有。
对啊，台湾的法真的是
法太多了，
多
民众说什么就来一
个法。然后常常就是我停红线，然后警察就是骑我的外过去都没事。
对，
我就以前在国外看到警察啊，
对，
看警察就哎，
对，而且美国的警察又凶，
对，
动不动就 hands on your wheels， 就是 show me your hands 。
哦，你亚洲人也会被这样？
会啊，
哇，德州很凶，
德州很凶，
很
动不动还叫你下车 ，get out of the car。
你做了什么？
没有，他有时候因为我们去美国英文不是很好，
嗯，
有时候你超速等等的，就是基本上他叫你，他只要是他有叫示意你停车靠边，你有迟疑的，他就会怀疑你有什么状况要干嘛，
要干嘛，
那他叫你停下来的时候他就会就手就放在他的枪套上面了，就叫你不要动，
哦，
对不对？然后就叫你下车，就叫你这样子跟章鱼一样趴在那边，就开始摸摸摸摸 摸, 摸。
哇，哎，欸，你有被这样过吗？
我没有，
我们 Texas
的我也没有，
包括我们 Texas 那些公路上的 trooper 都是这么凶啊。
都
德州好
猛，
德州好凶哦，
德州好猛，加拿大没有那么猛，
加拿大
最猛，
加州
应该也没那么猛，
加州的应该也还好一点，
因为以前我刚去的时候，我就用台湾的方式开车，我被拦过超多次，
对。
对，他就说你刚蛇形，我就说没有，我只是换道。他说这个叫蛇形，我说哦、oh, ，I'm so sorry。他说 Don't do it again。
你是短短裙哦？
没有啦，没有。
一方面也是因为德州人本身。德州警察执法的风险也比较高，
当然，
因为德州人带枪的，他们
而且
是可以 open carry 吗？
理论上，我们带枪的话，理论上大家都不能有 concealed weapon 嘛，
嗯、对，
都应该要给人家看到或放在车厢或等等。可是德州人往往不会太管你这些规定、哦，你的 glove box 里面可能就有枪，到处。然后加上我们那边 Austin 那边，
大家爱打猎，
那个叫做Hispanic 的族群很。哦，
拉丁裔族群很多，
那边的非法移民的人口非常多。
对对对
Hispanic 的比较，
那边就是在跟墨西哥边界嘛，所以其实那边有很多那个毒品走私，
毒品走私
那边
人口走私
非常严重。
对，然后我们那边其实有时候，我就那时候住在 apartment 里面，突然晚上就读书读到一半，砰、哦，怎么回事？哦，原来是楼下的邻居喝了酒，坐在游泳池旁边，就拿他的 shotgun 在那边砰砰砰的。没有，这就是德州
什么？没有，是什么？
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好自由。
而且那个 drive-by shooting 是他一边就是一边喝着啤酒，然后一边开他的那个 pickup truck， 那一只 shotgun 就放在这边，一边开车一边砰砰砰对外面打，吓我就走哎。This is Texas.
Oh my god！
你们没有去过德州，没有体，没有体验过德州的风光，
哇！
对，所以从德州来就很回来就很守法
、哦，好不一样哦，
很不一样的，
对、啊、
对对对。
可是教授，你有看到前几天，然后又有一个台铁的工人被撞？
对，是。
那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就是一样要赶快施工啊，老板就一边走啊，或者一边搬啊，进度他已经落后很多趴了、嗯，就叫他你能偷就偷，能做就做，不然的话，开玩笑，我今天要做什么工作，还要知道台铁下一个车班什么时候来，甚至叫他车班不要来，我没有时间啦，他就是赶快抢快就做了啦，大家就习惯这个样子。没有办法，这是台湾
的
生活就是这样子。你不
真的很希望
你不用这样的方式工作的话，你也没有工作可以做。
你觉得这种就是安全意识需要从小学开始，就是进到那教育体制，我们就是开个教育课。
小学也是，其实大人也要改，这社会上也要改。像我们酒驾的部分，其实就做得很好，因为酒驾虽然还是有人在酒驾，
比以前十几年前少非常多。
对，因为新闻不断的在报道，然后大家就把酒驾当作是一个深恶痛绝的事情，好、嗯、让大家知道酒驾很不好、嗯。那这样的每天的新闻的宣导，其实也是有用的。
所以民粹的方式有一些效果，
可是酒驾
会有，一定会有。
可是酒驾，我觉得是罚很严，大家怕吧？因为就是现在酒驾直接就是先抓去关，
那是因为罚。但是还差一点点，就是说，其实酒驾所造成的大家的家庭破碎了、嗯、那些，我觉得那是更根本的道德文化面向的东西，嗯、是应该更要更清楚，
看能不能把安全就是。公共安全，
要不然就跟我们德州一样，就是你只要酒驾抓起来，就是直接送，直接就先关。嗯，所以对，就要跟我们德州的警察一样，就直接枪对着你，下次就不敢了。
我们来聊缺水好了。
德州真的好自由、哦，
好棒的一个州，
好自由哦，
对，好棒的一个州。
难怪会这么爱川普，真的。
对，
他们就是
枪支开放自由。
那个我们知道台湾。大家其实很爱挖地下水这件事情，
我听到的是因为现在尤其是中南部缺水非常严重，那有些地方就会限水嘛，那生活其实很不方便。然后我就听到一些好像是高雄屏东之间的朋友就会说，哎呀反正他们一定会抽地下水啦，他们才不会限水之类的。我就想所以地下水是一个没有规范爱抽就可以抽吗？
对啊，很自由。
其实不是这样说，地下水是一个非常好的资源，这个好包括它品质也好、嗯、理论上而且它好用，就是它不用接水管、嗯、你只要打个井就可以。所以从大禹尧舜的时候就有所谓的凿井歌、嗯哦、就是那个时候就人就开始凿井了。所以地下水是一个很好用的东西、嗯、那无论是在哪一个国家啦、哦、那在台湾的话其实以前地下水条件非常非常的好、嗯、无论是台北盆地里面或者是我们讲彰化云林浊水溪冲积扇或者是屏东平原，我们以前叫做竹管取水、哦、就是你只要把那个竹子中间把它戳空了、嗯、插到地上去水就会喷出来，
就是吸管的概念。
对，而且你不用吸它自己流出来，那是自流竹盆、欸、我们叫竹盆、嗯、自己会喷自流井。那这个现象其实也是造成台湾蔗糖产业很发达、哦、稻米产业也不错的原因是、嗯、除了乌山头水库以外就是靠着民众自己去取地下水来用。嗯、加上说在1930初期的时候、嗯、后藤新平当台湾民政首长的时候，他的朋友在美国田纳西州看到、欸、这个地方纬度 这边种这么多的那个甘蔗制糖，台湾应该也可以。他就建议台湾要做制糖产业，那水不够用，所以日本人是第一个比较正式开发台湾的地下水的那个年代，而且第一条所谓的排水廊道，就是现在讲的浮流水，就是在屏东，所以是有系统在用，用的也很好。那只是说到了后来，因为等于是有点叫做竭泽而渔的概念，用的又越因为好用，所以用的太多，用的太多，用的太多，才变成现在说这些水位下降了非常的多。以前地表上没下去一两公尺就有水的，你像这样现在可能到了卓溪冲积山或屏东平原，至少三四十、二三十公尺以下，
哇，用掉这么多，
也是大概每三四十年的累积的成果啦。
OK，
对，那屏东更不用讲，是因为屏东地形很狭长，那古在之前牡丹水库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那是屏东唯一的一个水库，可是因为屏东平原地下水的条件非常好。因为它的那个底下的地层的那个颗粒又比较粗，好，那又狭长，所以屏东用这个地下水是很自然而然的。那到现在为止，屏东还是全台湾自来水普及率最低的县市。
到现在哦，
对，那不是坏事，是因为随便像台北市几乎是100%。
对啊，
那屏东的话，好，不是政府不给他自来水，而是自来水最麻烦的是管线。
对。
管线很贵，你要自己，你家是散村，然后又离得很远，那大家既然自己都有地下水，你就自己用自己的地下水。所以屏东到现在为止，那个自来水的接管率就是一半了。好，那但是就算是自来水公司，它主要用的也还是
地下水。那这样都不会有地层下陷的问题吗？
地层下陷的问题指的是这样，就是说假如说今天我们取用的水量是比较合理，所以合理只是假如今天我们降雨，然后一部分径流掉了，流到大海，流到河川，流到大海，另外一部分会入渗补助到地下去，那这些就是地下水的来源，无论是直接的入渗或从上游集水区入渗都是，只要我们抽的量不要太超过这个所谓的天然的补助量，那个水位的变动理论上不会太大。那我们这几年会一直下降，就是因为我们抽超过，所以才叫地下水超抽。
啊，所以听起来就是没有人在管啊。我爱抽就抽嘛，对不对？
有法也没有法令限制。
十多年前的话，是真的比较没有在管。但是大概从十几二十年前，那时候就因为云林西部，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西部沿海地层下陷比较严重，所以在差不多二十年前，那个时候就有了地层下陷防治方案。那时候地下水的水权就纳入管理，也就是我们的藻井业者，你委托我藻井业者藻井，我要帮你去申请水权，这个水权要由政府核准。譬如说，我一天要出3000吨。政府要核准你，可是说现在有管跟没管一样，是因因为地方政府也不知道你跟我要3000、5000或者弄好你啦，因为我不知道他有没有
在量
上
到底抽多少
出来，
对啊，
他也不知道说今天这么多人要的话，我是不是都该给？所以管理办法是有，程序也有照着在走，公务人员都有依法执法，可是反而是整个管理架构没有出来，不知道，
那不就是没有在管吗？
就对啊，就是做就是有这种做好看的，
讲话很实在，
就做好看，说我们都做了，
都说公务员做的不好啊。
没关系，我们说那该怎么办？
对啊，
该怎么办？那其实应该还是从管理制度来了，我们应该要好好坐下来去做个资源的盘点了。
谁可以做？谁有这个专业做？
对啊，这要从哪个阶层开始？
那当然就水利署自己做就可以了，叫水利署，
从水利署就可以了，
这是他负责管水的啊。
哦，所以他们也不用重新说哦，我们要重新立一个法或什么都不用。
法令其实都
有，
法令其实有了，只是在那个细节的部分，他要能够去真的去知道说
抽多少水，
现在你们到底抽了多少水，这个计量的部分，我们现在除了自来水公司，冬天自来水公司有计量以外，连农田水利会的大的井都没有计量，就是没有流量计去计量，更不要讲民间的工业的井没有计量。
那台湾的农业是不是用非常非常多水啊？还是
这个是一个
不可考的数字？
不是，这个是一个被大家曲解的议题。
哦，
也就是说，在这一阵子，很多的我们的工程界的长辈，包括官员都说，台湾哦，水权农业水权就占了70%啊，所以大家就抽就是农业用掉最多的水，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子，那个水权的观念好像听起来是对的，可是其实没有计量，也就是说农业用水看起来有70%，可是那个70%不是从水库来的。我们台湾每一年天上下来的雨大概差不多900亿吨，所有的用水加起来差不多180亿吨，好，那里面地下水大概60亿吨，三分之一，水库这么多的水库加起来，好，一共只有40亿吨
啊，
其他的80亿
水库做没用哦，
修蛋黑修蛋加贡金酱，其他的大概80亿吨是从河川地表水直接从河川蓄水的、引过来的。
哦，
那农业用水很大一部分，应该说绝大部分是从河川的地表直接引水灌溉，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些渠道，所有这些地表的系统引水灌溉，大的水库、石门啊等等，有工业农业用水之外，大部分农民用水是从这边来的。
嗯，
所以你不能说我今天41吨的水库的水并没有里面70%给农民啊，没有这回事。好，然后加上再抽地下水的农业灌溉，所以那个七成不是真的，不是真的，那个是一个误会。因为每次到这个节骨眼上，
对啊，
就先叫农民，
农业，
对啊，大家一直
怪农
民，我觉得，
因为农业就觉得水稻听起来就有很多水，这样一般人也搞不清楚。
对，因为我们才去金门，然后凯莉看到那些那个大小麦，
小麦，
他说小麦的地怎么那么干？
那是米地，那是米地。
然后我说不是你讲的啦，
真的吗？
我说小麦下面不用水，不是。长像水稻，
不是水稻，不是水稻田，不是，对对对，水稻其实稻子也有旱作的啦，不见得都是水稻啦。
OK，
啊，不过你刚刚说那个水库很没用，
不能，我没有说水库很没用，
没有，我听到
的
就是
水库的水，
我
听到的水的水是水库的总容量，
对啊，
大概20，
而且你是说满的，
20
更低耶，
翻一次就是它灌满再用一次，等于说我们的台湾水库平均是灌满2次一年。
OK，
那北部的话可能要满3-4次，南部可能很多年都不见得会满一次。
嗯，
对，
所以平均下来每个水库是被灌满2次一年。
OK，
对，但是它也只占了180里面的40而已。
对啊，
对，
那这样很听起来就很
不够
啊，而且还
不
满，而且又有泥沙堆积。哎，现在干了，可以，我们就现在把泥土挖一挖吗？可以吗？
可以
吗？现在挖了
可以啊，但是你怪去会卡拉基罗一卡，你挖一斗才多少？其实你这样讲，你一年哈在台湾水库大大小小水库去挖一挖，大概就够你2-3天用而已啊。
什么意思？所以就不用挖，
就是你挖的要挖的
挖的
建挖的淤泥的量，哈，换成是水装进去，也只够你2-3天用，
就是多出来的空间、啊，
多出来的容量也没有多少。
我懂，可是不挖不行吧？因为大家都会说淤积，
所以才会说政府花很大的成本去挖，有一点效用。但是另外很大的作用就是安慰大家，代表政府有在做事，所以我们很努力的去挖。
欸，我记得我们还有跟国外买超级贵的清淤船呢、欸。
嘿，那也是 啊，就是在水比较多的时候用抽的。
对啊，
对。
那所以到底要不要抽？
还是要，还是要。但是
听起来好像是自卫的。
对啊，你刚刚这样讲好像在自卫啊。
因为后来他们有研究更好的方法，就是做排沙廊道，就是在以前的水库没有排沙设计。
哦、嗯。
不然的话理论上水库底下呢，我们利用自己水多的时候、那在水库比较靠底下的地方做一个排沙廊道、可以用水力去把底下的淤积的、把它冲出去，比较节省成本。
那旧的水库可以改装加上、那個、
对，现在有一些已经开始在做了、
那我好奇的是台湾的水库听起来好像是不够用、欸、如果是这样的话就
台湾的应该是这么说，台湾的地形、其实当然有很多的峡谷溪谷是可以再做水库的。
嗯，
好，在也是一样，在最早的时候，在日治时期，也是在后藤新平那个年代，就是盖乌山头水库那个叫做八田雨衣。
嗯，
他盖完乌山头水库之后，其实后藤新平也给他一个任务，就是去调查台湾所有适合盖水库的位置。
嗯，
不见得要什么高科技啦，基本上的地形地势看一看就大概可以辨识的出来。所以台湾后来陆陆续续盖的水库，也就是跟当时
所根据日治时期他们做
差不多。可是我刚刚提到了，就是我就算再怎么盖，我能增加的量真的是有限。好、而且水库盖没有错有水，可是水库盖了之后，对河川的下游的整个生态环境影响也很大。
是是是，
我们原本水库没有水库的时候，山上的土石流也会下来，所以石头跟沙都会跟着一起下来。
嗯，
那因此河川里面的沙跟石的沙源也是源源不绝。
嗯，
这些东西随着水要流出到大海去，然后再冲淤回来，我们的海滩才能够维持平衡。
是，
当我们去截断它的时候，我们的沙源就不平衡。
嗯，
所以我们河川变成是那时候为什么禁采沙石？不然的话，假如说源源不断的有沙石补助进来的话，我们河川就不需要被叫做盗采沙石。
嗯，
是因为都可以这样去做，但是现在不是了。有了水库以后，河川的沙石的量就减少，可是这个减少不是只有上游减少，每一次下大雨下中下游的水一样再把现有河道里面的又再冲走。
嗯，
所以河道里面的桥梁也会因为呢它的基础被掏刷， 桥梁会有出状况、哦、这个也是在之前有几个像台中后丰大桥倒了，
对对对、
哦、等等几座桥倒是因为在台风大雨的期间它的基础被掏刷所导致的，因此那再加上生态的影响也是，然后下游本等于说农民原本是引水灌溉的，现在也可能要靠水库来补助、嗯、所以它的问题蛮多的，当然好处是有但是问题也蛮多的，
所以不是说那水不够就不是多盖水库，
所以现在我们不能
大家不要生小孩，
我们不能只做供给面管理我们要做需求面，我也要做需求面的管理，
所以水费太便宜了，
倒不是说水费便宜，水费比较贵它的意义在哪里，但应该是说台湾最大的问题不是在普遍的没有水、嗯、而是在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时间不均匀，空间不均匀、嗯、夏天的时候雨比较多，冬天雨比较少、嗯、这个差异的话南北又不一样、
嗯、
我们台北这边的话冬天的雨跟冬天冬天河川的流量跟夏天比起来大概是差不多4:6，夏天6冬天4、
嗯、那没有差很多，
没差很多，但是到南部是1:9，
哇，
就是夏天的时候河川里面都是干的，那就几乎只有中间的一点点水、嗯、旁边都是干的、嗯、你想4:6跟1:9那个差异有多大、啊、一个，所以你看出来这是南北差异跟时间上的差异、嗯、因此才会说水库一定有它的用处在，就是水库可以去做调节、嗯、我没有水，我有水的时候多收一些，可是问题就出在于说在过去大家也没有觉得水那么不够用、啊、在这几年水会越来越不够用也是因为产业的部分不仅是没有去做调整，而且需水的产业并没有减少、哦、我们原本说
产业调整是哪一类的产业，
重工业的话你说钢铁石化是需水比较大的产业、哦、甚至一些比较小规模的食品加工业等等也都需要很多的水、嗯、
是。
那现在比较麻烦是高科技产业需要的水的量比这些都还要大，
你说像台积电，
像台类虽然不太愿意点名它，但是它其实是一个代表、嗯、对，
而且又很多现在这种产业又从中国回来了嘛，
而且你像说光是一个台积电，我们新竹一天用水的量譬如说是40万吨、哦、或30几到40万吨好了，科学园区就占了15、嗯、那台积电又是里面的1/3，就是5万吨的水、哦，然后中科台积电本身也是5万吨，南科也是5万吨，其实这些水量是相对来讲是蛮大的。那当然我不是只有点名台积电，其他所有的半导体面板厂都虽然他们节水跟再利用都做得很好、啊、可是它需要的水量还是很大的。那现在我们比较担心的就是在宝山，它的因为竹科还要在扩建，那也是为了台积电、
yeah.
它宝山那边扩建的话它需要的水量一天是12万吨、
哦、
就是比它现在的5万吨还要 再多12万吨给它，那里面可能再生水可能加了给它2万吨还需要10万吨，所以就是我再盖水库可能也
不好，
也不一定够，
所以民间用水怎么节省也是
对，
也是没用。
对啊，我们自己就是少洗，那天晚不洗手也不够他用、啊。
所以这些开发水资源我们的想法是说，可能业者自己也要做一些努力、哦、这个努力当然、
就是、技术上的
技术上面再回收利用再努力一些些、哦、或
是他们自己就是去盖自己的海水淡化厂。
对，这个其实我也认为应该是可以考虑，但是海水淡化厂 我也这样提议过，可是这个部分的话是指那个水量来讲量不会有问题。因为从海水你盖个工厂盖个淡化厂够大，一天要多少万吨都可以。
对啊，
可是它的耗能，它也是非常耗能的一个方式，
所以就要再盖火力发电厂、嗯、
对，再盖
还是让台积电自己盖发电厂
那也是一样，就很难节能减碳啊对不对，
请人去踩脚踏车，
对，所以很难，这是不能说无解，但是真的很难解。
那教授，像我是住在那个台积电
后面
某一厂的附近，所以我那边都没有限水的问题。
对
对，那我好奇为什么现在新竹会有就这么没有限水的问题？
新竹现在是橘灯，我们现在苗栗跟台中是红灯，我们现在是橘灯。橘灯的话其实也是有减压供水，但是还没有开始像苗栗跟台中是公五停二，我们现在就减压、哦、但是那个减压对你们来讲影响不大，因为通常都是夜间减压，
对，
所以假如你是夜猫子或者管线末端可能有影响，
是就洗澡会像尿尿这样，
哎，对，洗澡像尿是姿势问题，不是水的问题，
那是再尿尿，
对，就是现在还好。那另外一个也是因为说其实新竹本身水真的已经不够了，嗯，宝山宝一宝二、哦、本来水就现在已经剩很少。
什么是宝一宝二？
宝山第一水库，宝山第二水库、okay. 哦、那新竹原本的水还有从那个苗栗来的永和山水库其实也供给新竹这边，但是现在问题是苗栗都不够用了、哦、那新竹本身不够用了，所以现在这些供水都不够。那因此我们在之前就在头前溪的两侧有打了一些水井、 之前水利会打的、哦、然后自来水公司也有已经在用了，还是不够，
还是不够，
所以是从桃园的那个石门水库调水。那之前就是在我们有管线，今年是一月份做好这个管线，
哦，是地下管，
急着做的，没有，在走在路上路边就可以看得到大大蓝色的，哦，
那会有人偷水吗？
那个管子很硬，你还不容易把它给
OK，
不容易打一个洞，对，那这个做完之后就是变成是我们是北水南调，哦，那一开始的时候是一天从石门水库调20万吨，二十万吨，哦，基本上园区一天大概15万吨嘛，所以给园区都还有剩了，哦，嗯，那前几天上个星期的话提高应该是提高到22.5万吨，哦，可是最近这几天看起来石门水库本身的水其实降水位降低也蛮快的，嗯，那比较担心的就是假如像这样子情势继续发展下去，可能到某一天啊，哦，供给新竹的量搞不好也会再降低，所以也许新竹就真的进入红灯，哦，
那就是什么科技厂就要停产了吗？
不可能啦，
科技厂的停产这件事情是我们一直很好奇它到底会用什么方式来处理，因为它毕竟是我们不是只有台积电，整个产业链这个部分，嗯
啊，
所以一直在请他们做节水节水节水，可是这个部分我们很难理解说真的那个关卡到的时候会怎么样去，对，会采取怎么样的作为，因为
还是就天龙国的水给他们用，会不会变
天龙国的水，应该说台积电比较厉害的在别的厂我不知道，台积电比较厉害的就在于说它其实每它都有签水车的合约，哦，就是说它去跟有一些有水车的厂，这些水车其实有的时候是像我们营建工地也会有在用这些水车，嗯，
对对对对，
去签这些水车的合约，嗯，而且是签 exclusive，就是你只可以给我用，你不能够去给别人用，所以他签约的成本也很高，嗯，因为在之前2003-2004两年缺水的时候水车其实就有动用过，就等于说他要水车去载水，这个部分其实已经有启动一部分了，嗯，那只是说他去哪里载水是另外一个考虑，假如说今天到石门去，石门到时候水也不够用的话，搞不好真的会到台北市的水厂，像长兴净水厂来载水，那时候大家就会看到在基隆路辛亥路上面就哇就一大堆的水车在那边排队了，嗯，对，
哇，所以其实北水南送是真的做得到，就是用水车载
水机制，
哦，所以 不是管线直接送，
像
直接打到
桃园到新竹就是管线，嗯，但是这一段做完但其他的部分就还没有做的话，那可能就得靠暂时靠水车，
所以水车就是成本非常高吧，对不对？
水车成本相当相当的高，而且
比海水淡化还高吗？
水车跟海水淡不太一样的地方是说，水车能够去钓，代表还有水可以用。哦，海水淡化是指你从盐水变成是淡水，代表你的淡水可能不够用，所以你增加用海水淡化的水源。
哦，可是这样在高科技厂，他们这么需要水，那为什么他们不自己花点钱去做海水淡化？如果他们有能力的话，
其实在2003年哦，那2003年那年也是台湾全台大旱，嗯，那我们新竹其实就是缺水。那个在2003年缺水的那个时候呢？当时我印象中是科学园区里面联电，嗯，曾经提出来过要去做海水淡化厂，就是，结合园区的厂商，嗯，那时候的说法好像是一天是20万吨的厂，嗯，但是因为到第二年就解渴了，
啊，
所以这件事情
大家都看不够远，是不是？
对，
可是因为成本很高，
另外还有成本啊，
不能这样想，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成本很高，跟你真的没有水用
是对两回事，
对，而且你盖起来可能就是。Maybe you don't have to run it at full capacity. 如果你有水的话，对不对？
而且这个风险的成本，一般来讲，现在等于是转嫁在民众的身上。
对啊，所以就是因为他们不需，他们只要有水，大家就必须给他们水，所以他们就不需要负责。跟台铁的状况
有点像，所以他们是不是
一
种
类似？
他们是不是有一种贵族的概念？就是大家都没有水的时候，我们台湾还是优先给他们。
我觉得这个贵族不是他自己想要当的，是政府把他养出来的。
所以他们就是越来越屁这样，
不会啊，不能这样讲，这样讲就得罪好多人。
对对，当然我们有很多那个在那边工作的人，
啊，
我的意思是，
啊，
是就是当然是他们对台湾很重要，
但是其实
是对整个台湾，
我们也评估过他们海水淡化。第一个当然最难的地方就在能源的要求了，就是你要有足够的能源，
怎么办？要盖核电厂
才能让它海水淡化。但是假如说电的供应是足够的话，海水淡化以后出来的水。比自来水还要干净一些些，嗯，因为无论是海水淡化的水或自来水，他们进厂里面，他们要做超纯水，都还要再去做一道的净化程序，嗯，对，那对他们来说额外增加的成本不像想象中的高，
嗯，OK，
所以在成本上的话是做得到，比较麻烦就在于电的部分。
对，
你觉得风电厂是有可能解决这种东西吗？
离岸风电，
海点干爹，
离岸风电不太容易了，因为当时喊的是要千架风机，哦，那现在可能目标里面可能已经降低到500架风机。哦，前一阵子比较特别的是说，在过去呢，是因为台湾经济部环能局划好了一个风场的区域，让大家主动去投标，哦，去说你要哪一块。那也是在不久之前开放给所有的业者，你自己决定哪边比较好，不再限原来的区域，你自己决定哪边比较好，你去规划之后一样就照样走环评的程序。嗯，理论上听起来好像是更开放了。
对，
可是实际上离岸风电本身的成本以台湾来讲也比其他国家高。哦，因为台湾的整个台湾海峡的天然灾害的风险是比较高的。
嗯，还有台风什么的，
台风地震也有可能，虽然不大，就是海啸，哦，还有海底地形变动，这些都比在我们离岸风电最兴盛的是在欧洲。嗯，比欧洲来讲就贵很多。离岸风电第二个比较盛行的地方就是在我们墨西哥湾，就是在我们，美国这边，但是它有 hurricane， 但是 它没有 earthquake，
哦，
也没有海啸。台湾的话这些
就是什么风险都要考虑啊，
都要考虑，再加上台湾因为有台风，所以我们每一年台风季节在失去动力漂流的船又是另外一个 hazard。
哦，船去撞到
风机，或者是不小心底下的电，因为电缆更麻烦，电缆弄断的话那就更麻烦。这些额外的风险让台湾的离岸风电的成本远远高过其他国家，包括风险成本在里面。
哦，风险成本。
那刚刚教授你竟然讲到环评，我好奇，因为你也有做环评委员。
我做过 local 的，就是新竹县跟苗栗县的环评委员。
那做环评会不会很多人拿钱给你，叫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没有拿到过，我蛮想拿到的。因为
没有人接触你吗？
一样的委员同事说，哎，那盛老师，你上星期有没有收到茶叶？我说茶叶没有。哎，他说我收到茶叶里面大概20万。我说为什么都没有给我？没有，因为我本来就在黑名单里面，他们知道送我也没有用，所以连送都不送。
啊，就是会拿了钱，然后又不做事。
拿了钱一定要做事。没有，因为环评这个事情有时候很敏感呐，因为你无论是地方政府或中央的环评，你看环评委员的组成，委员的组成就知道，大概有一半就已经是政府官员了。在中央的话是部会的代表，在地方的话就是局处的代表。嗯，那外面的专家学者大概就是一半左右。那环评又往往是比较有争议的案子，通常大的案子又是政府的案子比较多。嗯，民间小小的工厂工业区，哦，等等，它的环评其实不难处理，那对环境的冲击没那么大，反而要过关没那么难。嗯，但麻烦的都是在政府主导的大的开发案会比较多。那我们不是会，应该说这种案子就不会是什么送钱给你去贿赂你了，没有了，通常都是本身我们机关就会来主导了，就会说这个是政府的重大实证啊，你有很大的这些，
要先摸头这样子。
对，嘿，这个
就没钱拿还要被摸，好不舒服哦。
对，就每次开会就只有看一大本东西就2000块而已啊。哎呦，所以很压力很大，
真的
压力是蛮大的。
那民意会不会影响？比如你会不会怕被上网公审啊什么的？
上网公审这事情经历蛮多的，倒还不怕啦。
哦，这个还好，是不是？心脏很大颗，
要
叫我们家的蛇。他也不敢露脸。
前几天在录那个百灵果 news， 就是在录国际新闻的时候，我才看到在跟大家分享说，我看到巴基斯坦缺水的状况。那他们的 Karachi 那个城市，我看了就觉得很害怕。
对，
因为他们用的水真的很多，可是每天他们只足够三分之一的城市的人用水，然后就变成大家要偷水啊，然后怎样，我就很担心说台湾之后有没有可能变样。
就我们讲说所谓的永续发展里面的几个很重要的关键哈，这三个东西，一个是 food security，一个是 energy security， 第三个就是 water security。所以水的部分其实从中世纪又引起相当多的战争，那到现在为止的话，像巴基斯坦是自己缺水，那你说像中东地区的话，以色列跟约旦就是两个也是为了抢水，也会有国际上的争议，甚至有战争的可能，都是这样子。
是啊，
对，你做了一个水坝拦住水不给下游人流，那基本上就准备要打仗。
中国不就是在边界，
中国跟中南半岛也是一样的状况。对，所以这个是一个人类必须面对的问题。
所以要解决这些问题，是不是要很多像你这样专业的人
跟着大家一起？
是环境工程、土木工
程吗？这种事情大家要多讨论，
要多讨论，
让大家知道。
环境工程只是其中一部分，环境工程、水资源工程、土木工程、环境科学，甚至于农业科学等等。 因为每一个领域有它不同的专业专注的角度。
OK，
好，那做任何的决策，我们讲说一定都会有得有失。Stakeholders 有些人会得利 ，Stakeholders 也有些人会受到影响，是不利的。那大家有各自的专业立场，一定是坐下来去谈了之后，想办法找出第一个，不是找到答案，我们要先找到是怎么样才能够去做讨论，怎么样形成结论或形成共识的途径。先讲方法，还不是先讲答案。
那念你这个科系这样现在有钱赚吗？
我们这个科系你说土木系吗？
算土木系或
环工
农科，
土木都应该是说都饿不死，但是呢有没有钱赚就看自己怎么决定。像我们现在这个行业里面的话，无论是只要是理工科系，我这样讲，现在的话只要是泛理工科系，而且又是比较前面的国立大学资源，就像之前讲的我们台城青椒，好像变台城青阳，
阳椒，
只要你有硕士博士硕士或博士学位，
都去台积电了，
几乎都可以去台积电。
哦，台积电这么缺这种，
对、就是、尤其现在缺的人又更多、哦、但是我也不觉得说我们的学生都应该往那个方向去，因为各自原本就有自己的专业领域、当然为了个人的那个收入去台积电是很好的，对。
嗯，可我的意思是假设就环境刚刚你讲这些政策规划，
对对对，
如果不进台积电的话有没有其他发展可能，比如说政府单位、他们有没有重视这一块、有没有钱赚啦、
应该是说要
有没有发展性，
Big Money 是没有的啦。
OK，
大钱是没有的，所以、越是像我们在比较关心我们大概几个部分，要么就是你去当政府官员考公务员，好，那要么就是在顾问公司，那另外有一些我其实最近认识的很多无论是做土木工程做环境的或做农业的小朋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到一些民间团体、NGO 去发展，就是他收入不见得很高，养活自己是足够，但是可以发挥所长，
然后做一些改变，
做一些改变。
哇，这种吃理想真的是很难、
所以我觉得 NGO 要能赚钱啊，
对
对，当然不是利益为主的赚钱，是要有足够资金，
所以非盈利组织也要有很专业的类似盈利组织的管理，
对，就经营方式要是要像私人企业才有办法，有一些有做到，但我觉得国际的大 NGO 比较有机会做到，
像 Greenpeace 啊，
对啊，
對，
他们给的都是很专业的钱，他们也不会乱杀价，因为我自己之前做口译，我接触到的比较多在地的 NGO 都会比较苦情，所以就会想要杀价，可是因为他们没有钱，可是我就觉得，可是你这样久了，你就是找不到专业的人进来帮你，对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对于这是我个人觉得啊，就是不能觉得啊做善心就要很苦，
对，
我对这个观念非常厌恶。
所以我们现在这些组织也是越来越专业了，因为有年轻人投入，对，
下面的人苦啊。
我不知道，看起来的好像。
好啊，今天谢谢教授来。比我想象的会讲，
没有超有趣的、啊，我觉得超有趣的，超有趣的，
对、啊，很不像一般的教授。我觉得，希望在阳交道有很多的朋友。
哦，会啦，会
啦，
慢慢
我觉得就是这些东西，我们平常很少讲，因为听起来就很硬。可是实际上来聊的时候，就是
蛮硬的、
啊。不会，我觉得就是跟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有关啊。
对啊，是蛮硬的，
啊、还蛮好听 的。
对啊，我们两个都觉得很好玩啊。
但是因为你们都会变成是你们现在20几岁嘛，30岁嘛、加上现在的医学，你们都会活到22世纪。
机会
是有的。
如果不被统一的话，
他有啦，他有。
我们两个可能
或没有渴死的话，
渴死
可就知道现在先喝酒好了，反正酒已经出货了，就先喝掉。
What？
渴死？
好吧。就这样子，谢谢，拜拜，
谢谢你们，
谢谢教授，
拜拜，
拜拜。